墨尔本今年的用水量远远超出早前定落嚟的节约目标，超出的水平是人均用水量 30%， 而在储水量方面，一星期就减少了近100亿公升，因为缺乏雨量之余，使用量又增加。上个星期四，维州议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更新了政府应对低降雨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包括节约用水和可能开设海水化淡厂。目前墨尔本的储水量是 65.9%， 比起一年前减少了接近 10%。 今年以来一直高温干燥，雨量又少，令到储水量减少。去年2015年墨尔本的储水量就减少了1520亿公升，大概是 8.3% 的储水量，而相对于前年2014年，去年的储水量又少了 3.5%， 即是640亿公升，又逐年减少储水量的趋势。以前大家收到水费单的时候，会留意到有一栏写住每人平均每日用水155公升的节约用水目标，但这个目标当时的联邦政府已经是2011年取消了。反对党水务发言人沃尔泽认为，政府应该考虑设立冬天每人平均每日使用130升为节约目标，而夏天就每人每日使用190公升为节约目标，建议由下令时间开始实施。根据墨尔本时代报的报道，维州水务署正在研究设立价值数十亿的海水化淡厂的可能性。水务厅长发言人内维尔表示，海水化淡厂是维州应付干旱和气候变化时的保险计划，目的是保证在低雨量又或者水灾或者水浸等紧急情况之下仍然可以维持供水。他说一年有150亿公升的独立降雨量来保障一年的供水极其重要。政府会考虑当局和同利益有关的人士建议，会在四月决定会不会向海水化淡厂提出供水的要求，而与此同时亦会向社区咨询，为未来制定节约方案，并且在短期之内公布咨询的结果。墨尔本居民目的的用水量大概是每日160公升，较十年前减少了 22%。相信和前政府推动以每日平均每人用水155公升的目标设定有关。而政府消息就说，海水化淡厂未来的使用量都会以每人每日用155目标为设定。如果政府向海水化淡厂定下了500亿公升供水，水费就会每年增加15元，即是订水的成本就会是2700万元。而假如要海水化淡厂维持供水，维州居民每日就要付180万来维持海水化淡厂的营运。而另一则报道就是说，早前有报道说维州超市出售的包装生菜引发了一轮沙门氏菌恐慌，要回收不能够出售。而另一方面，维州卫生厅又公布另一宗有毒食品的问题，是来自 Gippsland Lakes 的海贝类食品。根据报道，维州向市民发出警告，在未有进一步消息之前，不要吃湖入面取得的贝壳类食物，因为一种藻类所产生的毒素已经对这类食品造成影响。虽然贝类食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可能性很低，不过在有进一步的检验之前，当局就建议应该要采取预防措施。卫生及社会服务厅发言人说，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后会再进一步提供意见。除了不能够食用贝壳类食物之外，他们说游水、钓鱼、餐船等水上活动仍然是安全，游人不会受到海产食物可能有毒素的安全威胁而受到影响。根据环境、土地、水利和规划厅的测试报告表示，在 Meaton、Painsville、Eagle Point 都出现一种叫做二菱形藻。这种藻类通常出现在沿海水域地势较低的区域，部分可能会产生毒素。卫生厅就表示，澳洲出现大量二菱形藻是属于罕见的现象， 而所產生的毒素亦都是屬於較低水平。不過如果吃了這類藻類，毒素就會在人體累積，對健康構成影響。包括青口這類貝類在內的貝殼類食品都屬於容易累積毒素的貝殼類食物。衛生廳提醒市民，任何食用來自 Gippsland Lakes 的貝殼類食物之後，如果出現了腸胃炎、嘔吐、腹瀉、腹攪等情況，就必須要去看醫生。另外還有一些可能經歷神經症狀，例如頭痛、神志不清、短暫的失憶或者呼吸困難，甚至癲癇發作，都應該立即去看醫生。最後一宗新聞就是講墨爾本一家清潔公司被聯邦法院罰了100多萬，原因因為這間公司騙取外國勞工90萬元之後，不能夠提供所承諾的工作崗位。在上個星期，位於博肖的一間清潔公司因為曾經發出誤導訊息，令到最少97名印度工人給了至少80萬來換取187的簽證。這種簽證如果獲得僱主贊助，技術工人可以將來申請澳洲的永久居民身份。法官在裁決中認為，這一間清潔公司在廣告裡面陳述虛假的訊息和有誤導的成分，因為根本就沒有存在這些工作，並且能夠幫員工申請永久居留的工作。這間公司的目的是騙取那些希望能夠在澳洲獲得長期居留的就業人士，所以法院一定要作出譴責。